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至少是第三次来啊，一起来学习，来读主的话，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我现在在约哥教会服事，那其中有我的一部分服事是在啊约哥大学，在校园啊校园的这个事工。那前一段有一个学生，他是在这面读博士，他是做这个这个社会学这方面的研究学习。那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讲到他以前的学校在中国大陆上海叫复旦，他们曾经在去年做了一个这个叫复旦大学大学生信仰调查报告，他们学校的老师他们做了一个科研的这个课题，用这个复旦大学作为一个这个取样的这样一个地方来探讨，来调查当前青年人他们的信仰啊。那这个调查就包括青年学生的信仰、人生追求及他们与信仰之间的这个关系，主要是在年轻人，希望知道年轻人他们现在的思想，他们现在的这个信仰和思想。那么这个调查的报告一定有很多项，二十几项。那其中对我印象很深的有几项，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在你认为以下哪种人生才算是幸福的人生？这样一项调查里面，在这个调查里面持这种赞同的意见的这个人数最多的人数，就是排在前三位的这个人数，第一最多一位的是家庭美满。他说以下的人生哪样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排在最多的一位是他说是家庭美满。排在第二位的是事业成功。排在第三位的他这上面写叫腰缠万贯，这是他给我的这个文件哈，我就是把他这个照抄下来哈。这三项所占的这个总调查人数占了87%哈，那么只有13%的人是选了其他的一些比较。就说87%的100个人里面有87个人，他们是选择了这个前三项中的一项。他说这是如果我得到了这样一些，我的人生就幸福了，就美满了。那么在激励你人生奋斗的主要原因，那这一项里头那排在这个人数排在前三位的这个第一项是自我价值的实现，第二项是父母不容易，尽早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说这是我奋斗的目标为父母奋斗。那么第三项是金钱，就是金钱，因为金钱所以他是我奋斗，我就因为金钱他是我鼓励我奋斗的这样一个动机，一个目标一个奋斗的一个原因。那么选择这三项的前三位，这三项是占所有人数的94%，也就是94%的人他们基本上是选择了前三项的至少的一项就是选择了前三项中的一项那么还有一项还有一项就是说你觉得下列哪些事件或者哪些事情让你最消沉或者让你最失望在这一项调查里面，那排在前三位的第一项是空虚、无所寄托、没有人生目标。他说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最让我消沉没有人生目标，空虚。第二项是没有成就、事业受挫。说我虽然有了人生的目标，我也为之奋斗了，但是我的没有成功，我事业没有成功。主要指我事业上我没有成功，所以我就 感觉到很消沉，很失望，我这个人生很失望。那么第三项就是人情冷淡，孤独，不被人理解，就是讲到这个关系的层面，没有理解，没有爱啊，这样的说，就是这样的事情使得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失败。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么占了这个总调查因素的90%，也就是说90%的人认为说，如果我遇上前面这三种的任何一项，那么我就因为这一就是使得我这个人生就不完满，使得我人生很失败，我感到很失望，很消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年轻人，至少在复旦大学，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哈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年轻的大学生，他们看到这个家庭还有事业还有金钱，或者说事业、家庭和金钱这样三件事情，是当代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当代年轻这样一些有知识、有抱负、有理想的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其实这也是，如果我们细想一下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们世界上我们共同的人生的梦想。我们的梦想，曾经我们说我们懂事的时候，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梦想，不就是事业，不就是家庭，不就是金钱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如今我们不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你的恩典，我们受圣灵重生，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如今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主啊，如今我们活着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新造的人，我们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祭坛上，为主而活，为主而用。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前面的路。主，让我们人生我们最大的目标，我们最大的盼望，单单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以至于我们的这个人生成为一个当拜主我们的神，单单侍奉我们神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4:1-11，魔鬼在旷野试探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前两次我来美德教会，我们前两次我们一起也借着经文，我们分享了主耶稣在面对魔鬼这三个试探的前两次，他用神的话他打退了魔鬼的试探。一个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第二试探，主耶稣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面对魔鬼的第二次的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他是站在人子的这样一个角度，他是站在地上，他是完完全全一个人，这个人性的这样，他说出也活出也做出完全顺服父神的这样一个永美的这样一个见证，这样一个生命，他就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魔鬼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既然你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来到这个世上，那好，那我就用这世上的权力、这世上的财富、荣华富贵，我摆在你面前，看你动不动心，认为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在魔鬼的这个头脑里面，这个世界上据他的了解，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人对权力、对金钱、对荣华富贵不动心。所以这里面魔鬼就用这世上的万国 和这万国的荣华，他就是讲到就是这个全世界这个所有的国家，这个万国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王权这样一个权力，还有这个在这个权力之下这万国的荣华，就是指着这世界所拥有的这一切，包括物质的，包括精神层面的，这所有的这样的一切，这样的财富。所以这里面万国，魔鬼说的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权力，这个荣华富贵啊。所以在魔鬼的第三个试探中，圣经说魔鬼带主耶稣上了一座高山，圣经里面没有讲这是哪一座山。解经的人有人说可能是黑门山，因为黑门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境内是最高的山，大约是9000多英尺这样的一个高度，是最高的一座山。但是如果从我们整个这个地球来看，那么黑门山是远远称不上是第一高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世界最高的这个山，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如果是前一百座最高的山，甚至黑门山都没有排在其上啊。那么第一高最高的山应该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在中国啊，在西藏，在这个尼泊尔这个两国交界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其中有许多的山峰，其中有一个叫珠穆朗玛峰，那是世界最高的山峰啊，是大约是29000英尺，所以它的这个零头就像这个黑门山哈，9000多英尺这样一个高度啊。所以实际上无论是这个黑门山还是这个喜马拉雅山，实际上当我们人站在这个山上山顶的时候，我们是人是不可能用我们人的肉眼，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以及全世界的这个荣华富贵。所以圣经在里面可能更是一种就是主耶稣和魔鬼在一种意象的这个里面，他们用了圣经用了最高的山，他是用的一种这种形性化的说法，说可能就是从一个最可能看到这个全世界这样以及全世界所拥有的这样一些荣华富贵的这个一个视野的这样一个角度，似乎就像我们看东西，我们看到最高的，站得最高，看得最广的这样一个形象式的说法。所以说在这里面啊，魔鬼指着这世上一切的这样的荣华来跟主耶稣啊来讲话。所以啊，魔鬼指着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一样不漏的对着主耶稣说，你如果敬拜我，我就把他们都赐给你。所以这里就啊，对于魔鬼的这一句话，我们现在看一看，至少要有三个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我们一起来思想。魔鬼让主耶稣拜他是什么意思？第二，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是不是真的是属于魔鬼，所以他有权利，他可以想赐给谁就赐给谁，或者说魔鬼就说他有没有权利，是不是属于他，他有没有权利，他可以随着他的这个心意来送人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魔鬼所说的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就说如果你拜我，我就赐给你，这个把这一切都给你，都赐给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三个问题我们在这里面有一点啊，有一点思想。魔鬼在这里面，第一，魔鬼指着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对主耶稣说话，他这里面的交换条件是说匍匐拜我，你若匍匐拜我。所以这个匍匐拜我在这个圣经原文里面是两个字，一个匍匐，一个拜。那么这个匍匐就代表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从上向下这样一个动作啊，所以就是相当于我们弯腰，我们趴在地上啊，脸伏于地，我们趴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匍匐啊，就是趴在地上，从本来是站着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我们弯腰，我们跪下，我们趴下啊，这就是匍匐 这是这样一个意思。实际上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心是一个敬畏的心，甚至是一个屈服屈从的这样一个心态啊。当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匍匐的时候，就代表了他这样的一个心啊，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拜啊，同样这个拜在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新约圣里面，在其他的地方也常常被译为下拜，拜也是一个下拜。因为拜就是说，就是啊，这样啊，这个代表拜的人是在下，然后他是啊来拜在上的，所以他是下拜啊，他先下再拜，所以他本身就包括了这个匍匐这样一个含义，同时他还带着敬拜、还有崇拜、还有颂赞、尊荣这样一个含义。所以这里面魔鬼在这里面说，你若匍匐拜我，就代表着一种你要敬畏我，你要惧怕我，你要屈服顺从我，同时你还要敬，你还要尊崇我，你还要赞美我，你还要称颂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含义在这个地方。所以魔鬼他要人，或者是他在这个地方试探主耶稣，他是要人一个身心灵的一个降服与敬拜。所以这就是魔鬼他在这地方他的第一句话，他的这个意思。好，那第二点，魔鬼让主耶稣试探主耶稣说匍匐敬拜，那他的交换条件就是我要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赐给你。那好了，这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于魔鬼呢？那实际上我们，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神造的，神造了这个世界，神从无到有，神从这个世界混乱的时候，神造这个万物把它变为有秩序，所以神说甚好，神说好是神所造，所以神理当有这个万物，万事万物他有这样的一个主权，或者说世上的万事万物应该完完全全属于神。当然神后来造了人，并且吩咐人修理看守，就是人他派人做他在地上的代表，做他在地上的管家，行管理之责。如果弟兄姐妹你去看整本圣经，实际上没有一处神说我把这个地和地上的一切我都完完全全的赐给你，你是地上的主人，你对地上的一切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上没有，圣经在这个里面他说我们要管理这个地，然后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地所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一切的赐福，地的出产。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带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就说，那人犯罪后，人犯罪后，魔鬼，我们不是说我们人犯罪，我们离弃神，人就不再属于神，我们人就在从此我们就在罪的这个辖制下，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就成为撒旦的魔鬼，我们就属于魔鬼。那么是不是说，实际上您这样讲是合乎圣经的，没有错。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当主耶稣的救恩来到之前，主耶稣没在十字架上成就这样一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属这世界的王，就是属这魔鬼。那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世界上的东西也就完全属于魔鬼啊？这里就让我想到哈，好像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这样的一个，这里我当我在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这个世界这许多的这样的啊物质，它的主权是属于神还是属于人还是属于这个魔鬼？当我们属于这个魔鬼的时候，连带的也属于这个魔鬼 啊，当我在思想这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路加福音这个浪子回头，神就让我想到这个浪子回头这样一个比喻。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比喻哈，浪子叫浪子，那么有一个啊家境殷实的这一个父亲很有钱哈，这个父亲很有钱，有很多的财产，也有很多的这个啊仆人哈，家境非常的好。这个老父亲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呢还算是听话，所以他就帮着父亲管理家业啊。实际上大儿子的这个心也是很有问题啊，当然这里面我是啊，在我们看他还有一个小儿子，但是这个小儿子却是虽然是他在这种啊富裕里面，富裕的里面舒适的生活里面生，在这个富裕里面成长，他衣食无忧啊，他有衣有食，都有父亲的啊这个啊提照顾和供养，但是这个小儿子却不愿意过这样一个平淡的生活，他想出去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啊，所以他想享受这外面多姿多彩的这个生活，所以有一天他就对他父亲说，他说请你把将来要分给我的那一份啊产业，那一份啊财富，那一份啊财产，财产，你现在就分给我，啊，你现在就分给我，我要去啊，到外面，我要去闯天下啊。所以这个父亲其实他早就看出他这个小儿子的心思啊，他就早就明白他的这个心意，但是他看到小儿子心意已定。所以这个父亲就真的就把他将来本来是这个父亲本来是他应该去世之后他分给他的这个财产哈，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分给了啊，交给了这个小儿子。那么这个小儿子就带着这些钱啊，他就像了出笼的这个小鸟啊，他就啊欢天喜地的他就来到了一个都繁华的一个大城市大都市。他就过着这种灯红酒绿的这种生活，他不久他也结交了一帮志同道合的酒肉朋友，每天过着那样啊痛快的生活，真的是啊刺激，真的是这个啊有滋有味。没过多久，他那伙朋友就骗光了这一位吃喝嫖赌的这一位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他挥霍完了身上所有的钱，他真的就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浪子啊！所以他为了吃饭，他为了糊口，他到处去流浪，他到处去找工作，最后竟然不得不替人家去喂猪，就是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即使给人家喂猪他都不能养活自己，他都吃不饱饭，所以他常常他偷着去捡这个猪吃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这个浪子回头就讲这样一个故事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当时这个文化这个背景，实际上犹太人正常的犹太人，你打死我我也不要跟猪在一起啊。所以他最后这个比喻说他去喂猪，实际上就说已经到了一种下贱到一个不能下贱的这样一个地步哈，就说他的这个已经沦落到一个不能够再低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哈。所以这位父亲我们就看到损失了他给这个小儿子他给他的一切的财物。这个父亲知道不知道，圣经比喻里面没有讲，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父亲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但是这个父亲的心他真正关心的是那个浪子，就是他的儿子，他时时刻刻他等待他的这个浪子能够回头，能够回到他的家，能够重新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比喻，你看到当这个小儿子他回家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当他怀着这一个胆战心惊的心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回到他自己村子的时候，他远远的他就看到他的爸爸站在村头来在那儿等待他。 所以我们就想象这位父亲真的是可能每一天他都在这个村头等待他这个儿子。纽约有一个教会叫 Redeemer Church， 有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作家，他叫 Tim 凯勒，他写了很多本书，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写了有一本书他就是根据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这样一个比喻，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他没有把这本书的名字叫浪子回头，他把这本书他起了一个书名叫一掷千金的上帝，可能有一些人看过这本书，他就是从浪子回头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他写了这一本书，他向我们显明这个凯勒牧师他把这个比喻的这个主题从小儿子这样一个浪子回头，这样他悔改，他回家，重新被这个家，被他的父亲接受接纳，成为重新成为儿子，他从这样的一个主题他转到了因着爱这个儿子他甘愿舍弃一切这个慈爱的天父上帝，他把这个主题转变成这样的这样一个转变，所以他向我们显明上帝是一位花费极大几乎耗尽他一切所有的这样一位上帝，所以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来说，若不说上帝是一个一掷千金的施恩在我们身上，就不足以形容上帝那无尽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有人常常说，哦，这个一掷千金是一个贬义的词，代表着一种浪费，代表着一种花钱无这个没有这种没有节制哈，挥霍无度哈，一掷千金这样哈，这种他把它用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施的这个恩典和慈爱的上面，是多么的形象！上帝为着他所爱的人，他所爱的儿子，就是你，就是我，他可以一掷千金啊！所以读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这个魔鬼对主耶稣说：“我要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赐给你。”我就想到在这个比喻中那些坑蒙拐骗把这个浪子的财产据为己有的那一伙的骗子，所以魔鬼在这里面所讲的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话，所以这个万国的荣华，实际上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们知道说魔鬼是靠着他卑鄙的手段欺骗而来，似乎他是拥有这一切，但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合法拥有，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个世上的这个万国的荣华，而是我们这些要背逆我们的天父上帝而甘心愿意归给魔鬼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所以如果您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你就知道说魔鬼他在这个地方说我要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赐给你，所以这样的一个里面一个属灵的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好，第三，那魔鬼说我要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把他所骗来的这一切，似乎他好像是拥有的这一切，他说我都给你就是我把地上的人，我把万国，我把全世界的这些人，属于我的这些人，还有全世界这个万国所有的财富我都给你，只要你拜我。主耶稣他遵行父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寻回这些世上的人，寻回这些罪人，包括你，包括我。
魔鬼
他知道主耶稣是在地上唯一没有罪的人，也就是唯一不属于他的人啊，唯一不属于他的人。所以呢，他所骗来的这些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实际上不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不包括主耶稣。所以魔鬼说，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那主耶稣如果得着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不就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着这些罪人吗？主耶稣不就立刻得了圣吗？不就是完成了父神的任务吗？他甚至也可以不需再忍受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的痛苦，甚至在十字架上流血啊，牺牲舍命这样的事，而且不是提前完成了任务吗？所以这就是魔鬼他的逻辑，这样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弟兄姐妹，这里面包括您包括我，当我们遇到魔鬼撒旦，遇到这世上这试探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不是在爱我们的家吗？我们不是在爱我的同事吗？我们不是在爱人吗？甚至我们不是在服侍教会吗？如果有这样轻松的办法，这样好的，这样的轻而易举的，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果效，何乐而不为呢？这里面说，主耶稣他只要去匍匐拜一拜魔鬼就成了，就可以完成天父交给他的这样的任务。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坚决地拒绝了，因为这不合父神的旨意。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我们试着想一想，如果主耶稣，这是不可能的啊，如果主耶稣他真的去拜一拜这个魔鬼，就是说那这幕后的亚当不就是和那先前的亚当一样失败吗？也就一样又重新属于魔鬼了吗？岂不是人又要重蹈覆辙吗？所以那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不就是迎向以前又都被这个魔鬼欺骗去了吗？所以这就是魔鬼的狡诈，狡猾狡诈的地方。主耶稣不像那起初的亚当和夏娃，也不像今天在这世上的罪人，包括我们。他遇事，他先要思量思量，他先要看一看得失，他先要看一看得与失的厉害啊，这样的关系，然后他再去做决定。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失败的原因所在。主耶稣他是不加思索的，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啊。所以主耶稣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不是合计合计怎么合适，是拜一拜魔鬼，先把这些罪人得着，还是说今后我去上十字架，我一咬牙，我受苦，我受死，我再得到这些罪人，哪一个更合算？主耶稣的心里面他只有一个选项，就是遵行父神旨意，他完全照着父神让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已经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不但是目的正确，方法也正确，就是这样。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拯救罪人，这是主耶稣来的唯一的目的。那么在十字架上受苦，受苦而死，就是他达成目的的唯一的方法。所以主耶稣说，父神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啊，其他的方法，其他的也许似乎听起来，似乎看起来可能有捷径，但是因为不是父神的意思，所以我就不去做，我就不去想，我就不去做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甚至是极难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念头，我们是用我们人的这个方法，用我的智慧，用我以前的经验，用着我的关系啊，用着我的这个啊能力，我去摆平这件事，我去解决这件事，还是说当我遇到难处，或者当我遇到任何的事情， 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我先来到神的面前，我借着祷告，我借着名，借着圣经神的话，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这是摆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摆在你，摆在我，摆在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面前，一个逃不掉的功课，逃不掉的功课。感谢主，他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他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抵挡者退到一边去，不要再抵挡神的道，不要抵挡属神的人的道。”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清楚明白啊，告诉撒旦，实际上也是借着抵挡撒旦的这个试探，告诉我们历世历代我们今后跟随他的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我们人唯一应当敬拜的只有神，并且侍奉他。好，那下面啊，下面是我们把这啊这个圣经这一段啊，特别是这个马太福音4:8-10，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要跟我们的讲的话，我们有一点思想，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下面第二点，我们如何能够应用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啊？神的话我们明白了，那如何我们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单单的敬拜神，单单的侍奉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去敬拜除了神之外的东西？如果有，照着圣经，那就是偶像，也叫假神。因为除了神以外，人所敬拜的东西就称为偶像。这位提姆·凯勒牧师，他在他另外一本书啊，另外的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读过啊。他说偶像是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美好事物。他说什么是偶像呢？说偶像不是那些丑的，让你一看就害怕，你就想把它扔掉，就想把它烧掉，把它想丢在垃圾箱里的那些东西。他说偶像是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美好事物啊。偶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情，任何比上帝能够更吸引你和我的心的这样的事物。但其实这些事物应该只有上帝他能够赐给你。偶像在圣经里，我们也常常圣经把它译成假神啊，在旧约里面，就是任何在人的心中那最中心也是最重要的事和物。人若失去了它，就会感到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偶像在人的心中具有控制的地位，所以人会不加思索地把热情、把精力、把感情、把金钱，甚至把自己的一生都投资、都花在他的上面。这个偶像有可能就是你的家庭和儿女，你的事业和金钱，你的成就和名誉，你的面子和你的社会地位。它也可以是爱情，它也可以是众人的接纳，能力和技术，安全和舒适的环境，甚至你的外表的美丽，你的头脑的聪明，甚至那些更伟大的那样的情怀，伟大的那种政治或者社会的理想，爱国主义那种道德，你的那些品格啊，你的德性啊，甚至是你是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服侍的，我们事工的那样的一种果效，那样一种成就啊，这些都有可能 成为我们的偶像啊。这个题目凯勒说，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复旦大学这个一个调查，实际上这些人说，我的人生的目的就是家庭或者是事业或者是家庭，如果我失去了这些，我人生就没有意义，我失去了这些，或者我努力去为这些打拼，我得不到这些，那么我人生我就会消极，我就会失望，我的人生就会自是一个失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不会再去拜那些用石头和木头做的那一些啊偶像，那些假神啊。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否仍把我们人生的期盼，我们实现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寄托在成功，寄托在金钱，寄托在爱情和所谓的美好的人生这样的一个上面吗？相信这一切才是我们通向终极快乐的钥匙。我得到了这些，我就得到了这个钥匙，我就可以打开这扇门，我就可以进到里面，我就可以享受这个成功的这样的人生，我的一生就没有白活。这些无形的偶像是否在我们寻求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保障、安全和满足的路上占据了我们心中的位置呢？占据了我们心中的位置，我们是否依赖和信靠他们？如果基督徒错把这些美好的事情当成上帝，当成我们曾经想所有这些，把它我们成为我们曾经想要的美好的事情，那么这些事物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虽然事实上这样的一些东西它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真正的问题，因为如果除了神之外，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成功，包括我们所追寻的这些爱情，实际上都会成为我们的尘土，因为他们本来是出于尘土。所以这个提姆凯勒牧师他在书中另外一段他写哈，他说你的人生有梦想吗？你想获得成功吗？他说人生的意义，他说不就是追求幸福吗？但是我们为了得到心中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得到，甚至愿意付出人生命中我们很多宝贵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心中的梦想，你渴望的成功，你追求的幸福，你所追求的爱情，有可能将来成为你生命中最可怕的一件事，也是最糟糕的一件事。如果你离开了神，如果你不要神，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我们想从这些被造的这些事物中，我们得着那些只有上帝能赐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盼望和喜乐，那么我们最后我们就会因为得不到他们，我们得不到真正我们所盼望的，我们又付出了我们所付出所拥有的，那么最后我们的结局就会是死亡和心碎。所以假神或者偶像它带给人的是被称之为这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虽然他们可以带给我们暂时的喜乐，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有喜乐呀，我们也有高兴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最终之乐，它是世界上不完满的喜乐，它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内心的需要啊，人心是被这些不完满的喜乐是不能够所满足的啊，它只会引到我们一个结局，就是那就叫绝望。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人生我们建基于其上， 最终带给我们的，就像提摩凯勒牧师在这本书上所讲，他说只有死亡和心碎，他说因为这就是偶像崇拜的结局。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到这样的时候，在您的心里面，您怎么想，您怎么在神面前说，是不是这样一个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就像魔鬼撒旦当初他试探主耶稣说，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只要你拜我。那有的弟兄姐妹说，那在我们这个生活中，我们基督徒不是也有常常有很多的困难吗？甚至我也有很伤心的时候吗？我以神，我单单的拜我的神，我不是照样我有许多的这样的伤心痛苦吗？是的，是的，主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我们基督徒也会伤心，也会流泪。刚才我在和一位弟兄我们在交谈，也曾经他提到说，和他一起共同生活40年的一个他最爱的他的这个伴侣离开他，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他知道他去到天父的怀抱，享受那最美的那样的与神同在，但是在地上他真的是舍不得，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心不再去想他所爱的，以至于当他想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这样一种伤心，这样一种情绪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今年年初年前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因为我的爸爸也是离开这个世界，我就看到我的妈妈她的这个伤心，她的这个难过。但是这个伤心，我们敬拜神，我们这个伤心和当我们敬拜这个偶像，我们的结局那样一种绝望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有人说这个伤心是源于失去某样好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失去，这样的痛苦，我们可以用其他更好的这个事情可以来安慰，可以来抚平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伤心，这样一个痛苦。比如说你在事业上你遭遇了挫折，你还可以回到家中，你可以从你的亲人那里得到安慰，你可以度过这样一个伤心。又或者你失去了你极爱的家人，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你借着祷告，你借着神，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你知道说有一天你还可以在天上，你可以见到他，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永永远远的和他在一起，你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安慰。但是绝望，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我们这个绝望，我们是无法用安慰来解决的。因为你把除了上帝以外的东西，你当成了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些偶像。但是这些偶像它不是永远的，你终究你会失去它。当你失去了这些偶像，当你失去了因为这些最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终极的生命的意义和盼望，而且没有更好的东西能够来代替你所失去的东西，来帮助你，来安慰你。因此我们的心灵不就是真的破碎了吗？偶像是不能靠人的力量。你说好，那我明白这个神，他我也今天看到我不拜神，当我寄托在其他的上面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结局。他说你说好，我要从此我要当敬拜主我的神，我单要侍奉我的神。你说我怎么做？实际上这个偶像是不可能靠我们人的力量我们去把除去的。我说偶像那么不好，那么可恶，我把它从我心里面拿去，我从此我不再去依靠金钱，我不再去依靠这个势力不是靠人的势力，不是靠这人的力量，我说他靠耶和华。虽然你立定这样的心智，可是你靠着人的力量你出不去，因为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 所以你今天你把它，你似乎把它，你说我立定心志拿去，你明天又会长出新的偶像。所以偶像只是用只有代替哈，只有你把主耶稣基督你放在你的心里面，你让主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掌王权，主耶稣代替了偶像的位置，你的偶像就真的被除去啊！所以就说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主他可以在你的里面取代这个偶像的位置。今天撒旦还在引诱试探许多的人，包括我们你我基督徒，他让我们单单关心地上的事，却对天上的事，就是那永恒的事，能够存到永远的事，让我们轻轻的去忽略掉。所以撒旦他会误导我们人贪爱世上的荣华富贵，他却刻意他隐瞒，他让我们看不到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的，都是如烟云会过去，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能否被主所用，我们决定性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这个心我们打开，我们能够看到那永恒的这个重要，那过于这世上是短暂的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短暂的东西。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把他的眼目单单的注视在天上，他注视他，以至于他可以轻看世上这短暂的这个荣华富贵和这样的啊权力啊。所以保罗说他可以轻看这世上的一切啊，包括那些凌辱，包括那些苦难，因为在前面等待他虽然是死之自驾，虽然是受苦的路，主耶稣知道说那是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可以义无反顾的他走上十字架。这也是神的儿女可以避开这种危险的试探啊，没有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跟随那曾经胜过这试探的主耶稣，跟他走，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无论是苦无论是乐，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我们遵行我们父神的旨意，我们一起往前走，同奔天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恩主你借着这一段圣经，感谢恩主你借着你当年你打败魔鬼的试探，主你为我们树立了这样属灵的榜样，你让我们这后来的人可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就是让我们今天我们凡事遵行父神的旨意。主，我们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有一个心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主，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主，你也让我们在今天每一天的工作生活，在教会里的服事，主啊，在各地的这样的在各处的服事，我们单单的侍奉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